第二节，这里土质最差，冬水田最多。在江安铁青搞试点时，侯光炯常常应宜宾地区土壤普查办公室的邀请，巡回指导土壤普查，一次来到玉江河畔的长宁县乡岭公社。长宁县位于宜宾地区中南部，北部为丘陵平坝，南部为低中山地，属大娄山系，紧邻云贵高原。相传古长宁位于川南最原属，没有市而独燕然，故称长宁。乡岭位于长宁中南部，紧靠竹海、万灵清、虹桥河、梅洞河与干流长宁河汇流后，流经乡岭。乡岭位于长宁中南部，紧靠竹海、万灵清、虹桥河、梅洞河与干流长宁河汇流后，流经乡岭。这里山清水秀，绵延起伏的竹海，郁郁苍苍，无边无际，仅毛竹面积就达五万多亩。可这里农业经济极不发达，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农民大都很穷，住的多是又低又矮、阴暗而潮湿的茅草屋，穿的很多还是补丁补巴的破衣烂衫，吃的是杂粮五谷，花钱就难了。粮食、蔬菜等农产品不值钱，唯一的经济收入是靠养猪养鸡换点钱，生活十分艰辛。侯光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向宜宾地委和长宁县委的领导提出，乡岭的土质最贫瘠，农民最穷，我就要到那里去，和农民一起改变丘陵山区的面貌。1980年春光明媚、绿竹吐翠的季节，侯光炯在宜宾专区行政公署副专员张子先同志的陪同下，带着西南农学院土化系的王祖谦、黄世坤、龙在中、梁佩文等几位青年教师，和刚成立的四川省土壤研究室的唐石佳、汤宗祥等同志，来到了长宁乡岭区，先住在区政府，后来借到区蚕茧站空房，建起乡岭科研基地。他们还是先从土壤调查开始，接着区划规划。根据规划，首先从占全县耕地面积比例最大的水田开始。在长宁县 3.74 万亩耕地中，田 24.5 万亩占 70%。水田中突出的问题又是冬水田的利用。冬水田是四川盆地特有的景观，每年秋冬季节，在四川盆地除成都平原有都江堰的灌溉保证之外，广大丘陵山区及平坝在绿色的大地中呈现出一大片、一沟、一坡、一块连着一块的波光粼粼的蓄水田。这些田块是每年秋季水稻收获后即蓄水休闲，待第二年再种水稻。这类田除四川境内的长江中游及其支流河谷地带小面积种双季稻外，绝大部分一年中只利用五至八月种植一季水稻。四川人把这种田叫冬水田。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等一些省市区大面积冬水田的形成，主要由于水利灌溉条件差，一年夏季栽秧时等天降雨，栽插水稻秧苗无保证，因此要靠头年秋季降水量多的季节蓄水越冬，以保证第二年水稻的及时栽插。也有一部分宽谷平坝区地势低洼，排水设施差，土壤自水或因劳动不足、肥料缺乏等原因蓄留冬水田。冬水田每年有效利用只有水稻和插秧到收获的四个多月，而长达近八个月的时间处于闲置状态，造成光、热、水、土资源的浪费。冬水田由于长期以来年年灌水，土层分散，一般多是线脚比较深的西湖烂泥，习惯叫深脚烂泥田，土温低，冷害妨碍水稻生长，产量低，其中相当部分是中低产田。改造和合理利用冬水田，对于提高水田的负重指数、增加水稻单产和粮食总产量 具有重要意义。从50年代起，人们在改造利用东水田中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不少成绩，但始终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侯光炯早在50年代就组织重庆土岩市科研人员在梁平和白世义改良低产田研究。60年代初，在北碚蔡家公社和灯塔公社，特别是70年代在简阳镇津、长寿杜州农村搞科学试验，一直都很重视东水田的改良利用途径、方法及高产栽培经验的调查总结和试验研究，先后进行了东水田改水旱轮作、板田小麦、水田胡豆等试验研究，都取得了成功。期间，王祖谦、曾觉廷、赖守悌、李英伦跟着侯教授做了不少工作。在调查总结农民经验和试验研究中，侯光炯和他的助手们掌握改造东水田，尤其是深脚烂泥田必须早放水，即在水稻灌浆期就开始排水，否则气温贬低后再放水就很难了。收割水稻后，田面不陷脚时才能耕地抗土，待泥土抗干后再碎土整平播种，第一年放干种绿肥，第二年放干种油菜，待第三年再放干时，土壤已种活了，才种小麦。这里说的活是指土壤恢复结构的过程。在玉江河畔香岭设立试验基点后，是年冬季，侯光炯又在香岭的新生三队和陶坪中坝选择阴山夹沟田进行暗管排水试验。虽然排除地表精流效果很好，但排除地下潜流还比较难，且工程投资大，四川重庆各地都有较大面积的水旱轮作，尽管有些完全由水资源灌溉保证，但改后不久又都恢复为东水田。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土层深处的潜水无法排除导致湿害，再是水旱轮作后夏季栽秧和秋种旱作整地费工，劳动强度大又耗肥料，生产成本高而产出效益低。既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既省工省肥、投资少，又能充分利用东水田获取较高的产出和经济效益，达到两全其美？侯光炯从多年来对土壤的调查研究中观察发现到一些有趣的现象，也从这些现象中感悟到两全其美的前景。其一，水稻土在耕层以下差不多和旱地一样，土体内具有细小毛孔，水稻土通体多孔的特点有利于毛管水的多方向运转，也有利于重力水的下渗，如果调节得当，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水、热、气、肥的矛盾，为作物生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其二，水旱轮作遇到的障碍是分散态的耕层土壤，土力吸水膨胀后再经干枯收缩，致使土体变硬，耕犁费力，干湿不均，断绝通气透水的路径，这两种情况都会给植物生长带来不良的后果。只有长期保持土壤的湿润状态，才能避免产生上述现象。其三，在所有土类中，只有水稻土可以称是最能以剖面形态记录耕作和形成过程的一种特殊的耕作土，这是因为重力水以及自由水的活动强度在水稻土比在其他土类中大些，表现为第一，发生层厚度相等或者呈现一定倍数的增加，每层厚度的大小大致可以反映水分渗透速度是否适当；第二，由于重力水和自由水的位移而产生的潜水溶磷和潜水奠基对养分在土体内的运转、转化、存留和损失的影响较大，例如扇雪般的分布与数量的多少可以反映出土壤肥力高低对产量的影响。表层浅域要比中层及底层浅域好，浅域奠基层出现的深度、厚度和发育程度更加明显地反映出水稻土的肥瘦程度。第三， 水稻土所有理化性质都与其层次、形态有着极其显著的相关性，甚至比土壤各层的酸碱度更能反映水分运动方向。这些为利用改良冬水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成为检验改良效果的标志。其次，生物与环境是统一体的理论提出。环境条件在一定时间、空间内的变化可以使生物的生理生态发生相应变化。生物的运动形式愈是低级，感受环境的变化就越灵敏。土壤和植物在一起时，二者相互影响，而又同时受气候因子的影响。所以在土壤剖面研究中，主要是借助于植物根部生态和土壤剖面形态相关性的研究，并进行不同水稻土一种水稻、小麦、油菜品种的研究，这为冬水田的正确利用改良找到了方向。